那么现在开始录音是1月15号2019年我们第二周的读经分享。我们这周的读经分享是上周呢是应该从创世纪15章讲啊读到31章。那么我稍微啊回顾一下，基本上我们在讲这个创世纪12章开始是讲亚伯拉罕的这个啊故事。那么创世纪12章呢，就是神呼召亚伯兰离开他的 comfort zone 到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如果你看讲义的话呢，从使徒行传第7章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见说，他呼召亚伯兰呢到一个啊没有产业的地方，没有立足之地的地方，也没有后裔，他在那里有三个没有，只有一个神的应许。然后呢，这个神的应许呢，要等待400年以后，亚伯拉罕的后裔才从埃及被救赎出来，进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所以就说，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呢，是在他有生之年见不到的。啊，我们也就回应到希伯来书12章所讲的，他们所应许的看不见，但是在盼望当中他们知道必承受这个应许。那么从亚伯拉罕的这个信心里面的行动呢，我们看见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内在信念的坚持，他对神信心这个内在信念的坚持。第二呢，就是面对困境时候的心态，他那个 attitude。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顺境的时候很容易相信神，但是在逆境的时候，就在环境什么都完全啊走下坡走相反方向的时候呢，你要有那个 attitude， 有那个态度，相信在那个时候神仍然掌权作王。第三点呢，他就是照神所吩咐去行的行动。所以我们看见信心与行动是并行的，这也是在雅各书第二章所讲的。就像我上次说的啊，一个铜板有两面，一面是信心，一面就是行动。所以从亚伯兰的一生呢，看见他是我们的榜样，也是我们的镜子。那我什么叫做镜子呢？我们就是看他在信心软弱的时候，他怎么样有一个回应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呢，他有两次称呼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妹啊。所以你看创世纪12章，因为饥荒他们去埃及的时候，他就因为怕被埃及人杀死而抢走他美丽的这个太太。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一个重点，死人能够生孩子吗？啊，如果神应许亚伯拉罕有后裔，他没有后裔啊。那如果他被去到埃及，撒拉被抢走，亚伯兰被杀死，那神的应许不就破功了吗？所以在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很 strong 很强烈的这个信息，就是说我们在信心里面看见我们人会有害怕，人会害怕。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神没有插手管人事的话，那亚伯兰岂不就破坏了神的应许这件事情。好，到了创世纪13章就讲到亚伯兰跟这个罗德，因为他们蒙祝福，所以产业牛羊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就必须分手。在这里面我们看到13章12节是这一章的一个关键，就是呢，罗德就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城。这个就好像一个致命的吸引力，一个繁华热闹的城市，一个充满诱惑的城市呢，就是一个致命的吸引力呢，一直把我们吸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诗篇第一篇第一节，他说我们不要占罪人的啊道路，这些等等哈。我们看一下诗篇的第一篇第一节，也是给我们的一个警惕，给我们一个警惕。神怎样告诉我们呢？他说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许多啊传道人在讲这节经文的时候呢，都是从啊这个从占座来代表一个啊我们在妥协的一个越来越妥协的一个程度。那这里面啊我们学习就说，我们碰到这种啊有吸引力的时候呢，我们要能够 啊，站立得稳，站立得稳。那到了创世纪十四章，就是四王跟五王的征战，我们就看到亚伯兰的勇气跟他爱护罗德的心。在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亚伯兰打胜仗回来以后，在第十四章呢，第十四章的十八节，他说撒冷王麦基洗德出来啊，那亚伯兰呢就将他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撒冷王。那在这里并没有交代得很清楚，可是如果你读到希伯来书七章一到十节哈，弟兄姐妹，请你翻到希伯来书第七章一到十节，这里面有几段啊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哈。第一个，他讲到撒冷王这个意义，他说撒冷王呢是平安王的意思，也讲到撒冷王的一个来历啊，七章三节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所以在这里有一个预表，那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位份大的才会给位份小的祝福。那奉献呢，他这边讲到一个很关键的重点，就是说所奉献的十分之一呢，不是给什么，不是给那必死的人，请注意，不是给那必死的人。我们所做的奉献是给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呢，我们的奉献呢是被活的神所纪念。弟兄姐妹，我们要建立这个观念，我们的奉献不是给那必死的，我们献给教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的奉献呢，我们就是要注意到，我们是一个诚心的奉献，是一个尊敬神的奉献，是一个顺服神的奉献。那么这边提醒一下每一位 call in 进来的弟兄姐妹呢，请你在你的手机上按 mute， 所以呢我就不会听到你们背景说话的声音啊。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五章，请你看讲义的这个第二页啊，第二页。我在这边呢给大家描述了一个图，因为第十五章的切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记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表。在十五章神要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并没有告诉他说哦，我们立约的仪式是怎么样，所以基本上是照当地的习俗来做这个立约。神只有告诉他说，你去预备什么样的祭物呢？他说预备一只三年的母羊，三年的母山羊，一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好，他只有告诉他这样子做。那么依照当时的习俗，他们要找一块地，有一块地呢是有一个斜坡的地，这个斜坡的地呢中间是有一条沟，所以呢你把这个动物呢，你把它剖开来以后，你就把它一半一半放在这个沟的两边，因此这个血呢就往这个沟流到下面，构成一个血池。当这个血池 流在那里的时候，那么立约的双方呢必须从这个血池走过去，也就是说预表将来如果你被约的时候，你就是要像这个动物一样被切两半流血，这就是一个被约的行为。那在这个当中，他说这里面神使亚伯兰沉沉的睡去了，只有怎么样，只有神呢借着有冒烟的火跟冒烟的火跟那个火把从这个沟里面走过去，将这些祭物将这些祭物烧毁。这里面预表什么？神的怜悯，因为知道我们人一定就是被约的，所以呢亚伯兰走过去不能走过去，因此呢在这里面就预表当将来这个当人被约的时候呢，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走过去来流血，来偿还这个被约的债这个地方让大家注意一下十五章。那么创世纪十六章呢就讲到一个主要的观念就是撒拉对亚伯兰建议说，那不如呢你就娶我的使女夏甲，那么来生个孩子吧。那这里面就建立一个观念，叫做人想要帮神 帮神忙的一个结果啊，人想要帮神来完成他要做的事情，所以因为这样子啊，亚伯兰听信撒拉的话，娶了夏甲，生了以实玛利，一连串的纠纷一直到现在啊，我们就晓得我们不要随便想要帮神的忙啊。那么到了创世纪十七章，又是在立约当中的一个关键经文，因为在十七章呢，神又重新在对99岁的亚伯兰立约，而且把他改名字叫做亚伯拉罕，也就是多国之父。那告诉他亚伯拉罕说，你99岁，那么撒拉89岁啊，那他说你100岁的时候会生一个儿子，那亚伯拉罕就说，那个时候撒拉90岁怎么会生孩子呢？你要记得亚伯兰被蒙召被呼召的时候是几岁？是几岁？75岁。所以你想，从75岁啊，要等到100岁哈，才生一个后裔，等25年哈。啊，这个地方呢，怎么样来信呢？那我们从希伯来书11:12，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关键，撒拉说，神要从必死的人身上，啊，已死的人身上呢，要生下子孙。啊，这里面呢，我觉得我们一生当中啊，最值得兴奋的事情啊，就说神说什么，我们人就相信，不怀疑。但是神说什么，我们说神岂是真说？我们开始怀疑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有问题出现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想要帮神的忙，来完成这个应许。那这里面我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在这里面亚伯兰，或者我们改名叫亚伯拉罕哈。他耐心等候25年，在这25年呢，我想他是日夜盼望撒拉会怀孕生孩子的。那么耐心等候25年，所以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说，让我们来改变我们的心态。我们不是耐心等候，哇，我读啊读啊，我一直要等到这个孩子生出来。所以我找工作的时候，我读啊读啊，我一直要等到这个工作找到了。我们是怎么样？我们不是在等候说，哎呀，这个处境变好了，困难就解决了，而是在我们的祷告交托的时候，我们相信神应许，神应许，我们就 trust in him。 因此我们在等候的时候呢，我不是在忍耐，不是在忍耐，而是我们换一个视野换一个眼光，我们在等候，我们在期待看见神要使那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所以这里说，在已死的人身上要生出子孙，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在死了4天的拉撒路，神要让他复活。所以在我们眼中，我们看为无解的事情的时候，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是照神的心意在祷告祈求的时候，我们就期待神要让我们看见。所以我们就开始改变我们的心态，我不是在耐心等候，而是我们很兴奋很期待说要看见神奇妙的作为。这个地方呢，啊，请弟兄姐妹特别要注意到，在约翰福音14:13，因为我们常常提到这个祷告，约翰福音14:13给我们一个祷告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请你们记得这一句话，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神要成就说凡你所祈求的我必成就的一个基本关键，就是要叫父因子得荣耀，要让耶稣得荣耀。弟兄姐妹，这才是最重要的关键。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看哈拿的例子，在撒母耳记上，哈拿在祷告的时候说，主啊，你看见我的委屈，求你赐给我孩子，将来我必将这个孩子归给你做拿细耳人。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为自己能够有一个后裔，有一个儿女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的祷告应该说，主啊，求你赐我一个孩子，我将来必按主的正道来抚养他，来教导他，让他一生走在跟随神的上面，来荣耀你的名。那这样子的祷告就是叫父因子得荣耀。或者当我们在为工作祷告的时候，说，主啊， 求你赐我一份工作，不但是我家里面生活上的需要，我更要在这个工作上来荣耀你的名。或者我们遇到一个经济上的问题，我们说主啊，求你来改善我的财务状况。但是当你财务状况改善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来荣耀的主的名呢？所以我们在这当中，不管是疾病，不管是跟人家有起冲突要化解纠纷要和好的时候，那我们记得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要祈求祷告的时候，只有一个关键，叫父因此得荣耀。那我们今天记得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因为我们都很盼望，我们向主的祈求，主就应允，祈求就给你们，但是必定要站在这个关键的基础上面。好，那么到了创世纪十八章创世纪十八章到十九章，就是亚伯拉罕跟神的好像一个叫做谈判，我们也叫做 negotiation 在讨论说，那有多少义人呢？索多玛城呢就可以不被毁灭？好像索多玛城的毁灭决定于义人的数目，对不对？我们读这段经文但是在后来，我们看见整个事件结果的发展呢，就是看到说，即使只有一个义人，神也必拯救所以在新约圣经有讲到，罗德是那义人，因此神就拯救他。这里面给我们一个观念，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索多玛城有一个致命的吸引力，要吸引我们。所以呢，我们就有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那我们记得这一句话。好，到了创世纪二十章呢，又看到亚伯拉罕呢再一次的这个说谎，再一次的说谎而犯错。因此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因为亚伯拉罕在信心上的软弱，同样的称撒拉为妻子，所以他说撒拉是他的妹子，因此怎么样就连累不知情的人，让他们遭祸。有没有看到 这一段经文？所以给我们一个教训，就说我们不要因为我们信心的软弱，我们有错误的想法，我们有错误的决定，因此我们就影响 impact 其他的人。就像新约圣经所讲的，我们就绊倒了别人。我们真的是在信心上要 be alert, be sensitive,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他说，凡所行的都要荣耀神而行。然后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三节他说，所做的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弟兄姐妹，那我们记得，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的身上作为印记，圣灵住在我的里面，那圣灵在我们里面呢，是为了让别人得益处。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无心不是无心，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犯的错误不但会连累别人，让别人得不到益处。所以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不管我们说话，我们做一个决定，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要想一想，我这样做是不是会让别人得益处？我们常常会说 do the right thing, 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更应该说 do the right thing in the right way, 我们在对的方式上来做对的事情这是两个对的事情。那我们记得这件事情。到了创世纪二十二章呢就是一个信心的高峰。那么好像我在上礼拜的祷告会已经讲过这一点一个信心的高峰呢，在这个二十二章的十二节，他特别讲到说，试验亚伯拉罕以后，他给他一个评语，他说：“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那么在二十二章一开始，我们一读经文，我们是读者，我们一读经文就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是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好像我们读约伯记，当事人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困难，只有我们读者跟上帝和魔鬼都知道说为什么约伯会遇到困难。同样我们在这里，我们也知道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对不对？所以我们读这个经文，我们一点都不紧张， 但是对亚伯拉罕来讲，他想说我唯一的儿子要献在祭坛上，那我的后裔怎么办？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怎么样能够展现出来呢？这里并没有交代，但是当我们读到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信心里面的宣告，他说什么？从以撒生的才称为是我的后裔，才是应许的这个后裔。所以他已经在前面信心的功课已经学习到了，神告诉他说从以撒生的才是蒙应许的。好，那么既然神告诉他说你要献上以撒，所以对亚伯拉罕来讲，他的信心是什么？他相信神必叫以撒死里复活。那么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有交代这件事情，在这里是看不出来的。那么在这里呢，他只是说啊，哦，神说你去献以撒，亚伯拉罕说好啊，那我第二天起来就啊预备柴火，好像是去做一件跟他儿子不相干的事情。他就预备了柴火，牵了驴子，然后带了仆人啊，一直到这个以撒背了柴火要走的时候，以撒问他一个问题，他说：“爸爸，那要献燔祭的羊羔在哪里？”那亚伯拉罕怎么回答？亚伯拉罕在这里回答，他说啊，二十二章八节，他说：“我儿啊，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亚伯拉罕是不是知道说神会让一只啊公羊的脚缠在树林里面，因此他去那边就可以抓到这只羊？明显的没有嘛，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啊，我们从希伯来文呢比较容易明白到底什么叫做神必自己预备。预备呢，这个希伯来文叫做 ra'ah。那么预备这个字呢，就等于是看见、看顾。他说神必自己看见那燔祭的羊羔，神必自己看顾。也就是说，今天要献以撒，神必自己看见以撒这只羊，要献燔祭的羊。所以亚伯拉罕是这样子的一个信心，神必自己看顾，所以 I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it。 因此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神就给他一个评语，他说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儿子。因此到了二十二章十三节，亚伯拉罕举目观看，观看就是 ra'ah 同一个字，他就看见了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他就取了来代替以撒。因此二十二章十四节呢，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取个名字叫做耶和华以勒，以勒也是 ra'ah 同一个希伯来文。所以这个字呢，在这里用的等于是这一章经文的关键字，它是预备，它是看见，是耶和华以勒这个字。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很期待说主啊，你来供应我们，你是我的耶和华以勒，或者我们在用腓立比书，每次啊我去探访就用腓立比书第四章来说，在主耶稣基督丰盛里面叫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的时候，弟兄姐妹，当我们做这个啊祝福的祷告的时候，也就是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他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真的是啊，被探访的家庭都是很需要这样子的祝福。但是在这当中，我们知道在诗篇三十四篇讲到说什么，他说敬畏神的人必一无所缺。但是后面呢，他不但讲到敬畏神的人必一无所缺呢，三十四篇又讲到说好，那我现在呢要把敬畏神的道理呢教导你们，敬畏神的道理教导你们。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说我要将三十四章十一节，诗篇三十四章十一节，希望我讲的不会太快啊。他说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那这个道是什么呢？重点就是在三十四章十二节十三节，他说你渴慕长寿吗？你渴慕享受美福吗？那我们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舌头不出恶言，我们晓得我们嘴巴讲的话的根源是来自于我们的心。我的心怎么样想，我的为人就是怎么样。心是我口的根源，所以呢，一个人嘴巴会讲一些什么样啊不好听的话，对人没有益处的话，我们就要反省一下，主啊，那我的心是什么意思？在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他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 就说你的舌头可以让人生，也可以让人痛不欲生啊。所以你要选择怎么样说这一句话啊。所以让我们啊在这里面啊有一个很大的警惕，有一个很大的警惕啊。从这个啊，从这个啊，我们刚才所讲的啊这个经文里面啊。好，那我们现在呢，接下来就是讲到了啊，创世纪呢，后来就是撒拉的死，然后呢，再来就是啊，这个啊仆人啊仆人亚伯拉罕就差派他的仆人去他的本乡啊，去为他以撒娶一个妻子利百加。那么这些重点呢，都已经写在这个里面啊，弟兄姐妹可以自己看。我们来看看以撒，以撒这个人，以撒呢，基本上呢，从创世纪二十五章十九节，一直到二十六章的三十五节，在讲以撒的故事，最重要讲到两点。我们注意到以撒的故事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以撒是一个心胸宽阔的人。我上次用一个名词叫做以撒是不争气的人。啊，不争气的意思就是说不跟人家争怒气，所以呢，当他在基拉尔谷啊，在那个地方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水，所以你要挖井。当他挖了井以后，第一口井呢就被当地的牧人抢走了，当地的牧人抢走了。然后呢，他又挖了第二口的井，又被人家抢走了。然后呢，当他挖第三口井的时候，就没有人来跟他抢了。所以呢，他就说啊，这个是神在宽阔之地呢来祝福我，来祝福我。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个人的心胸宽阔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蒙福。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心胸宽阔的人啊，心胸宽阔就可以蒙福。所以在这里面看见呢，他让这个啊以撒，让这个非利士人啊，让这个非利士人的军长来看见。我们看一下哈，在第二十，在第二十啊二十几章啊，
二十六章
啊，第二十六章，这个非利士人的王跟他的军啊，亚比米勒王跟他的军长来跟他立定合约，跟他立定合约，为什么？他说我看见了，
二十八节，
我看见了什么？我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我们看见一个宽阔的人，神与他同在，是得到这样子的祝福。好，这是以撒的第一个重点。那么以撒的第二个重点呢，就是在利百加要生孩子的时候啊，利百加要生孩子的时候，我们晓得以撒的生平哈，他四十岁结婚，请问他几岁生孩子？以撒四十岁结婚，他等了二十年，六十岁才生孩子。他向神求孩子啊，买一送一，一下子生双胞胎，啊，那盼望这个应许就实现了啊。这个二十年的期间，所以那个时候神告诉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我相信以撒应该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你看到以撒晚年的时候，他说：“哎呀。”你以扫啊，你去为我打这个野味，我太喜欢你吃的 BBQ 了啊、哦！所以呢，他就说你赶快去啊，预备这个野兽的啊野味，我就吃了给你祝福，而且他给他长子的祝福啊。那这件事情呢，就被利百加听到了，利百加就怎么样，就叫雅各假扮以扫，哇，穿他的衣服，擦他的香水。啊，煮了他最喜欢吃的这个野味以后呢，然后就夺取了这个祝福。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当中啊，以扫他有一个偏爱，对不对？偏爱啊，以撒偏爱以扫，利百加偏爱雅各。所以当我们一个家庭有偏爱的心出现，家庭纠纷就开始发生了啊。这里面就给我们啊非常清楚的一个啊这个看见。然后再来呢，二十七章呢，啊，二十七章就开始讲到，啊，讲到这个，啊，雅各的开始的故事哈、啊，雅各开始的故事。那这里面呢，啊，讲到一碗红豆汤，价值连城的红豆汤哈、啊，这一点呢，我就不讲，因为是明天要讲的，啊，明天祷告会的分享，所以呢，啊，我就跳过去。 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呢雅各这个人，雅各这个人如果你看呢，我叫做强中自有强中手。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雅各从以扫说的话，他说雅各这个人跟他名字岂不一样吗？他就是骗我两次，所以雅各又叫欺骗，对不对？但是后来骗子变王子嘛，雅各呢欺骗啊，但是呢他碰到一个强中更有强中手，就是他的舅舅拉班啊。他舅舅拉班呢就啊说啊，你要娶我的这个啊女儿老二啊，老二叫什么拉结，很好，你就为我服侍七年。哇，雅各说看七年如七日啊。哇，弟兄姐，各位弟兄，不是姐妹啊，各位弟兄啊，我们今天看我们的配偶，为了取得我们配偶啊，是不是看七年如七日那样子的心智啊，让我们反省一下啊。啊，这个他看他七年如七日呢，终于好不好，好不容易等到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呢，发现新娘不是他啊，新娘不是他。这里面我们就想到说，哇，主啊，这个拉班未免太狠心了吧，你把利亚就送给一个不喜欢他的男人，你听明白这句话，你把利亚送给一个不喜欢他的男人雅各，你这样做难道不是断送了利亚的一生吗？是不是？所以在这个在这件事情里面呢，我们看到拉班他的爸爸做这件事情了，但是后来神补偿他了，神补偿他了。所以呢，犹大从谁而出？犹大从利亚而出，对不对？犹大从利亚而出。利未从谁而出？也是利亚而出。所以以色列最重要的两个支派，利未支派是祭司，对不对？啊，犹大支派是王啊。哎，我们看神是不亏待人的，他真的是大大的这个啊恩待利亚，恩待利亚啊。所以这里面呢给我们一个教导啊，给我们一个教导啊。那在这里面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啊，这个雅各的故事里面啊，雅各的故事还有讲到哪里了讲到这个啊，雅各骗取祝福啊，等等，到离乡背井。那我们讲到一个，来看看雅各在啊伯特利的发生的这件事情。雅各在伯特利，就是当开始他离乡背井的时候啊，他离乡背井的时候，当雅各离开家乡的时候，带着什么走？雅各离开家乡的时候，带着哥哥以扫的愤怒。带着爸爸的无奈跟不知所措，带着妈妈的担心离开自己生长的地方，对不对？所以雅各是这样子离开的。然后他来到了一个地方啊，他就晚上找了一块石头啊，晚上找了一块石头啊，就在那个地方啊，这个在二十几节，二十几章，
二十八十。
好啊，谢谢哈，二十八章十八节、十九节的地方，他就在那个地方呢，梦见。啊，梦见天使，然后有个天梯上去下来，上去下来，然后就跟他应许，啊，二十八章十三节就说啊，跟他应许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他说你的后裔呢，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等等等之类的，啊，那雅各如何回答？哎，神要给你们弟兄姐妹，神要给你这个一个应许，一个祝福啊，一个应许，一个祝福。你看看雅各怎么回答？雅各的回答叫做有条件的信啊。他说什么？神啊，如果你跟我同在，我就相信你啊。神啊，你跟我同在，我必就以你为我的神啊。啊，有没有看到？
第二十一节。啊，
第二十一节，他说啊，如果你在路上保佑我，又给我吃，给我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去，又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以你当我的神了、啊，是不是有条件？当你照你说的祝福我，我就以你当我的神了、啊。他说，如果你赐给我这一切哈、啊，我就将十分之一献给你。那你要是不赐给我，那意思就是什么呀、啊？ 所以就没有了嘛、啊、所以这里面呢、啊、这里面真的是让我们从这个观点里面、啊、我们去看，如果信心是这样子一个方式表达的话，那有时候呢我们会信得很软弱了，因为我们看见我们的信呢是基站立在一个、啊、神的祝福上面。所以弟兄姐妹，到底我是相信神的祝福还是相信神本身？那我们来问自己这个问题。因为圣经很多地方讲神就迟延不祝福嘛，对不对？那么当迟延不祝福的时候，我能不能信得下去、啊、也就是说我的信是站立在神的祝福上面。好，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就说啊，讲到哪里了？讲的快讲完了嘛？
对，
好，快讲完了。好，我们看看这个啊，每日读经默想啊，每日读经默想啊，在每日读经默想呢，我第一个呢，用一个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十三章，叫做《足坛的人生》作为一个题目。在创世纪十二章呢，就记载亚伯兰每到一处呢，就在那里建造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啊，你看到在创世纪十二章有两处经文，在十二章第七节跟十二章第八节。在创世纪十三章呢，也有两处的经文，十三章四节，十三章十八节。弟兄姐妹，我要问这个问题：亚伯兰每到一个地方，第一件事先筑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代表什么意思？今天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有没有为自己建筑一座祭坛？我们建筑的祭坛是读经的祭坛，是一个祷告的祭坛，是一个默想神话语的祭坛，也是我们每天早上建立一个祭坛，在那里求告神的名的。这才是真正我们信心里面的一个心态跟行动嘛，对不对？所以呢，我用这一段话也真的是盼望弟兄姐妹呢，能够在我们今年2019年，我们真的给自己一个啊一个尾声哈，一个尾声，那我们今年过一个足坛的人生，每天早上起来，不管多忙啊，时间来不及，我们就早点起床啊，做一个祭坛的有足坛的人生。所以你看看这个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并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对不对？我们会干渴，我们会饥饿，但是到了新约圣经，耶稣说他是什么？他说他是生命的活水，凡喝我的水的人就不渴。它是什么？它是生命的粮，凡吃了就不再饥饿嘛，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每天如果不喝生命的水，不喝生吃生命的粮，我们可能就是空着肚子准备去打仗，因为圣经明明的说，我们每天都是在一场属灵的征战。为什么？我们刚才讲到了，像罗德要去索多玛，这个有致命的吸引力。其实我们每天都会遇到许多的诱惑，在这个诱惑当中，你必须要做对的决定，用对的方式做对的决定。你很容易呢，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或者用错误的方式来做。如果里面我们没有过足坛的人生，我们里面没有生命的粮，没有生命的水，我们凭的就是血气啊，血气里面凭着就是我们一向累积的人的想法啊。刚才也说到，我们用人的想法想要去帮神的忙来完成这些事情，所以在这里面真的是啊，让我们从啊亚伯拉罕的身上呢学习过一个足坛的人生。那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他说：“耶和华以亚伯拉罕啊为他的义。”这里面呢，不是只有信心而已。他说：“嘿，你将来啊的后裔要多如海边的沙，多如天边的星星。”亚伯拉罕就相信了。这个相信是一个心态。我刚才讲到，信是怎么样？第一个是内心的坚信，第二个呢是你相信所产生的那个心态，对不对？第三个就是你的行动。所以信心不是我们理性里面的一个观念而已。信心呢，是在我里面 啊，能够产生行动出来。所以这些经文怎么样应用在你的身上呢？弟兄姐妹，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相信神能够掌权作王，啊，能够掌权作王。那这当然非常的不容易。如果我们平常里面没有开始建造一个啊生命属灵生命的根基的话呢，我们是不容易达到这一点，我们常常会跌倒的。好，那创世纪十八章讲到就说啊，神差派两位天使要去救罗德一家，代表神如此的关切，如此的关切一位义人啊。所以呢，那我们啊，从圣经的学习，我们对没有得救者的灵魂也应该来表示关切。神把我们教会不同层次、不同这个啊背景、不同专业啊、不同这个文化的人放在一起，每一个人都有你可以 reach out 的 network， 你可以接触的这个管道。那么透过我们能够接触的管道呢，我们就像彼得前书三章讲的，我们要常做准备，常做准备。当有人问你盼望的缘由的时候呢，你可以说得清楚，讲得明白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今天我们在这里读圣经，我们要消化，不是光听我讲，而是呢你听了以后你反思，然后你自己讲出来。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你能够啊预备啊讲得清楚的。那么创世纪二十四章刚才也讲到了，差派他家里，亚伯拉罕差派他家里最老的仆人去娶替以撒来娶妻子。那么老仆人呢，怎么样决定做这件事情呢？他就凡事祈求祷告，寻求神的引领。他说，哎，我也不晓得以撒将来妻子是谁啊，但是呢我祈求，我来到一口井旁边啊，如果那个女子拿水给我喝，又拿水给我的骆驼喝，那我就问大家，你知道骆驼一次要喝水喝多少吗？肯定不是喝一小小一杯啦，啊，所以呢那个时候打井啊，打水也是蛮辛苦的，这个水井打起来放在一个水瓮水缸里面，然后一个水瓮，然后你捧着去给骆驼喝，它至少有十几只骆驼嘛，圣经是这样讲，那每一只骆驼都要喝饱了水，啊，这是一个 walk actual mile。 那这里面呢，我就引用箴言十六章第三节，盼望作为我们带啊弟兄姐妹大家的帮助，叫做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就。就是说老仆人啊，借着祷告寻求神的引领来替以撒娶妻子利百加，他所做的，他说主啊，我交托给你，你来引领我，因此他所谋的，他所要达到的目标就必成立。所以呢，信心是在祷告中养成的，在应验的时候得着坚固，在应验的时候得到坚固。盼望我们都跟这个老仆人一样，啊，我们的信不要停留在理性的信，那我们真的能够经历神的带领啊，经历神的带领啊。在创世纪十五章二十五章第五题呢，以扫在皮列之下啊，他立即需要解决身体的需要，被需要来引导之下，他轻易放弃了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来想一想，我们对世界上所有事情的优先次序，优先次序对比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就好像你来思想哥罗西书三章一到二节，他说如果或者说若是你真的在主里面复活了，哥罗西书三章一到二节，如果你真的在基督里复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必怎么样，你就必求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就要思念思念思念上面的事情，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那什么叫做上面的事情，什么叫做下面的事情？好，我们来问一下我们在这里的，还有在call in 的，什么是上面的事情，什么是下面的事情。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读上下文，当保罗讲完这句话以后，他讲的是什么？一个旧人的品格你要丢掉，新人的品格你要养成嘛。所以什么叫思念地上的事情，就是你不要再思念你旧人的想法，旧人喜欢做的那些事情，你要想的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 所以地上的那些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就是哥罗西书三章五节，这些事情你不要再想了。你要想的是啊，哥罗西书三章八节，不是哥罗西书啊，三章十二节，三章十二节，他说我们要常常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如果跟别人有嫌隙，我们很容易发生这种事情嘛。人跟人在一起，个性不同，想法不同，做法不同，我们很容易就有冲突嘛。有冲突的时候，就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因为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怎样饶恕。所以在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观念，我们要思念，常常想上面的事情啊，就是想新人的品格。哇，所以这里就是给我们想，我们既然啊承蒙神的应许，得了这个儿子的名分。那我们就要重新思想一个新生命的开始，像婴儿一样慢慢的成长，啊，婴儿一样慢慢的成长。好，到了第六题，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十二节啊，刚才也讲过了，宽阔之地在哪里？耶和华应许要给你的宽阔之地，你要在这个地方昌盛。以撒的宽阔之地在他的心里面。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不只读这个故事，我们学习。做一个心胸宽阔的人，不计较，不要计较，很多事情你不需要计较，啊，这个人家可能说了一句话是无心之言，啊，不要把它当作有意之有意啊，对你好像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啊，不管是家里人说的，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说的，外面的同事说的，那我们宽阔的心来对待，啊，那创世纪二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啊。啊，刚才也讲过了啊，是一个有条件的信，所以呢，基本上啊，我们大概从这里面呢讲到三十一章呢，大概就是这些的细节啊。所以现在还有五分钟，我们也晚了五分钟开始，所以等于我们讲了五十分钟啊。那么现在呢，开放啊，讲了四十七分钟了，然后开放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啊，关于这一周的，还有上一周的，啊，那这个录音呢，我就暂停了。